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主题是耶稣的葬礼。我们请邓锡平长老来为我们正道。
很高兴又回到竹北圣礼堂啊，来跟大家一同敬拜。我本来告老还乡啊，就看到香柏树好像103岁的姊妹在这边献诗，就非常惭愧。OK， 所以我还要再奋斗，如果神要用我的话，还要再奋斗。刚才敬拜团带我们唱这个走过维亚多勒罗莎啊，维亚多勒罗莎这条路就是耶稣走最后要上十字架前走的苦道啊，最后在这边被钉死啊。我记得跟我太太大概14年前去过圣地之旅，其中就有走这个古道啊。最后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教堂啊，这个地方是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被埋葬、耶稣复活的地方，所以这个是耶路撒冷基督徒的圣地啊，一定会去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救恩就是从这个地方啊发生的。那我们这个礼拜四的话，有纪念耶稣受难的日子晚聚会。礼拜天有纪念耶稣复活的聚会，但是耶稣的葬礼好像比较没有被特别强调啊，所以我今天来讲这个耶稣的葬礼。那耶稣的葬礼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我们刚刚念的使徒信经，其中就有一个耶稣在，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这个耶稣被判决要钉十字架，然后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啊，这个都是在一天发生的。那这个在走到陪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使徒约翰，那么他就把这个写在一章的圣经当中啊，第19章前面16节，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然后17到27节讲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耶稣死了18到37节，耶稣葬了38到42节。我们今天看的最主要就是耶稣葬了，耶稣的葬礼啊，这个葬礼我会强调它的怎么会发生的，是谁来主导这个事情，然后它有什么影响，为什么会被列在使徒信经当中啊？每个礼拜各地的基督徒相信使徒信经的都在读这个，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在使徒信经当中人帮耶稣做的。那这个其实在使徒信经当中啊，所以它是很重要的。那谁杀了耶稣？大祭司该亚法为了公会的利益提议杀耶稣，这记载约翰福音11章，就是当拉撒路复活之后，很多的人来信耶稣，他们就觉得他们的宗教基础有危险了，所以耶稣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他提议要杀耶稣。他的理由是一个人替百姓死，要免得全国被灭亡啊，因为这么多人起来的话，那罗马人以为这边要革命，因为有一个以色列的王出来了，就会来镇压，那就会死很多的人。他所以说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全国灭亡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决定要杀了。然后那犹太的公会宗教审判耶稣，犹太公会是一个很特别的组织，他是其实一个成员，这个是源自于这个摩西找了70个长老跟他一同来治理，在旷野治理以色列民啊。那这个传统一直传下来，就是有这个公会，他是以色列人最高的律法、司法、宗教的一个机构啊。然后他有一个负责维护信仰正统的任务，就是要辨明，如果有一个人兴起来 说先知，他们要分别这个人是不是假先知。有人出来说他是弥赛亚，他们要鉴别他是不是弥赛亚。所以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去约旦河受洗的时候，他们就跑去问他了，你说你是谁，你是不是假先知。结果可能耶稣施洗约翰没有什么野心啊，要做什么啊。那耶稣现在来了，又到处又行神迹，有很多人来信他，又叫死人复活，所以他是不是假的弥赛亚，就需要经过宗教的审判。这其实一个人，因为大祭司是这个主席，他已经下定决心了，要把耶稣杀掉啊。那但是犹太的公会，他没有一个权柄去杀人的，没有杀人，所以他叫借刀杀人。借刀杀人的话，就说耶稣是假弥赛亚，比拉多是不会把他杀掉的啊。比拉多，所以他就罗织耶稣的政治罪名。这个政治罪名是什么呢？就是比拉多最后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的王。这个王另外起一个王的话，就跟罗马的王可能有这个有就这个冲突了啊。所以用这个政治罪名，比拉多判耶稣钉十字架啊，钉十字架。所以谁杀了耶稣？最后执行的是比拉多叫罗马兵丁来执行的。在这耶稣死了之后，在十字架死了之后，罗马兵丁有一些异常的作为啊。因为到已经叫了快下午三点的时候，他叫他们把这些人的脚砍断。砍断脚是什么意思呢？就让他大量出血，马上死掉。因为第二天是预备日，马上过了黄昏，五点以后就是预备日了，就不能做事了，就要把他们砍掉。哎，可是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已经断气了，所以他没有按照命令打断耶稣的脚。那这就满足了逾越节羔羊的要求，因为施洗约翰就讲过，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是在这个这边讲到，就说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在出埃及记这样讲啊。所以他们要打断耶稣的脚，就满足了一个要求。然后这些罗马兵又擅自做主，用枪扎耶稣的肋旁。这个又应验，这个扎耶稣的肋旁，血跟水流出来，表示耶稣确实死亡了，确实死亡了。但是这也应验了一个先知的预言，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他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被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啊，那这个在什么？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就应验了这一节，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的。这个罗马兵丁去擅自做主，用枪扎了耶稣的肋旁。OK。所以今天就到了我们的经文，耶稣葬了啊。那这段经文就是这件事以后，就耶稣死了之后，兵丁扎了耶稣之后，由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是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就把耶稣的身体领走了。又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来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100斤前来，他们就按照犹太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坟墓啊，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犹太人的是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它安放在那里了啊。所以这就是耶稣的葬礼，就在这边把它写下来了。耶稣的葬礼其实是弥赛亚奥秘其中的很重要的一环，它是环环相扣的，它是重要的一环啊。所以这个保罗当跟哥林多教会谈到 耶稣这个埋葬的时候说，这是福音重要的一环啊。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啊，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个圣经是什么呢？什么 哪一卷书呢？就是以赛亚书，刚才主席帮我们宣读的这一段，以赛亚书53章，耶稣照着圣经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这也在这个以赛亚书53章里面，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这也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都有这个。我们来等等来看啊，这个埋葬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他证明耶稣真的死了，因为后来就传说耶稣没有死，他们门徒把尸体偷去了，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已经这样裹起来了，就表示死掉了。 兵丁用枪扎了他的肋旁，血水流出来，呼吸都停掉了，都停掉了，是死了。而且这个坟墓有一个石头把这个门滚起来，还贴了那个封条，贴了封条，所以这个封条没有人敢撕破的，不然叫杀头的啊！所以证实耶稣死了，而且为耶稣的复活提供了历史的证据。一个人要复活，他必须先要死掉，才有可能这复活才是真的啊！所以耶稣的安葬是一个福音的要件啊，福音的要件。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谁来至上？世上谁来办理这个丧事？难道是门徒吗？牧人被击打，羊群都散了，这门徒都每一个都逃之夭夭，人人自危，不可能来帮耶稣办丧。只有一个约翰到十字架底下陪到底，奉陪到底。难道是耶稣十字架下的亲友吗？他来不及了，他措手不及，根本来不及。3点钟断气，5点钟以前要把它安葬好，不可能，他做不来，而且心中忧伤，根本没有力气来做这个事情。罗马兵丁嘛，大家都没有人做的时候，就是罗马兵丁来执行命令。这个兵丁的做法两种，一个就让他挂在十字架上，因为十字架是一个很残酷的刑法，不是几小时就死，耶稣6小时就过世的话，可能是玛利亚的祷告，希望耶稣少受一点苦，像那孩子早点被主接去，少受一点苦，6小时就死掉了，早上9点到下午3点，罗马兵丁如果要没有人来帮他这个尸体做安排这个安葬的话。罗马兵丁两个做法，一个留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吗？尸首在哪里，老鹰就在哪里。老鹰后来把这个尸首吃掉的。可是神有应许，就是说在诗篇16篇，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不会被老鹰吃掉的。神有他的办法来做啊。那另外一个罗马兵丁还有一个怎么处理呢？就是都死掉了，找一个烂葬坑全部埋在一起。我记得以前看一个阿玛迪斯讲到了莫扎特的生平，结果他死掉的时候，他太太以为教会会处理，结果都没有人去处理，就丢了烂葬坑去了。这个音乐大师是丢在烂葬坑这样死掉的。 OK， 所以耶稣向罪犯定死，他不会有人来处理遗体的啊。但是神有安排，神有安排啊！神永远，这个是耶稣的这个弥赛亚就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有一个主角，有一个这个导演指导一切演出的。这个奥秘也有一些配角，但是奥秘有一些线索，你可以找得出来的。最后它有剧情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就要看这个弥赛亚的奥秘啊。耶稣的这个遗体怎么安排呢？马可福音4卷福音书通通记载 耶稣的这个被这个埋葬啊这个事情。那这边解释讲的我就不再念了啊，就是有一个叫亚利马太的人前来啊，那他凭什么身份，他有什么动机，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要来埋葬耶稣呢？要埋葬耶稣，因为埋葬耶稣是一个会对他损失很大的事情，因为他是公会的一个尊贵的会员，公会其他将近70个人都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他出来处理这个一定被开除，他的地位就没有了，而且也会可能在家乡也被赶出会堂去，都有可能的，都有可能。所以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哦，因为他知道犹太人的传统殓葬的一个安排啊，在耶稣那个时代啊，一般都会在同一天或者最短的时间，如果那一天是安息日的话，就再隔一天就完成殓葬啊啊。那殓葬不采火化，也不用棺木，他们把尸体清洁以后放在石板上，用浸香料的细麻布把它包裹好，包裹好，保持这个不会很快的腐臭啊。然后富有的人家的话，他会有家庭墓穴，这是在磐石中凿出来的洞穴，家中可能以后数名的成员都会放在同一个墓穴当中。大家记不记得约翰福音11章拉撒路？拉撒路就是在一个洞穴中的啊，他叫把石头滚开，他们说尸体都臭了4天了，结果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了啊，所以他们家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富有的，有个家庭的墓穴。为什么他肯？为什么他肯啊？他知道这个代价是很高的，为什么他要来做这个事情啊？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地位，这个地位是神给他在这个时期来用的，他是一个贵重的公会义士。公会我讲过，他有一个功能，就是要来辨别耶稣是真的弥赛亚还是假的弥赛亚。其他人都说是假的弥赛亚啊，假的弥赛亚自称是神的儿子，说了这个冒犯神的话啊，要把他处死。可是他是暗暗做门徒的，暗做门徒什么意思？就是他跟着耶稣，也听他讲的，也看他所做的，啊，跟尼哥底母一样。尼哥就是说，你所做的若没有神与神同在，没有人能够做的，没有人做错。他知道耶稣，他们俩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啊，而且他这个位置，在这个时刻，他能够去见比拉多，比拉多会见他。他可以要求耶稣的身体赐给他，不然耶稣没有人能够随便见比拉多的，可是他可以，因为他得了这个尊贵的位分，在这个时候他来使用啊。他是等候神国的，等候神国就是等候弥赛亚的，他一直在就一心照看弥赛亚来了，像耶稣来了是不是真的弥赛亚，他要查，他看这些先知的预言，再看耶稣所做的，他确认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他又是一个财主啊，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有钱的人，所以以赛亚的预言照亮了他，他确信耶稣就是那个奥秘的弥赛亚。弥赛亚是一个奥秘啊，第一次来的时候弥赛亚是一个奥秘，大家都看不懂的，不相信的，不相信的，但是他看懂了，看懂了啊，所以他就默默的预备一切，等待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默默预备一切什么呢？就是他知道他们其他的公会的人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十字架在哪里？就在哥哥他，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附近找了一个园子，里面就挖了一个墓，这个墓是专门为耶稣挖的。专为耶稣啊，因为他自己是亚利马太人，亚利马太离耶路撒冷 三四十公里，一个人不会把自己家族的墓穴埋在一个很远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是钉死刑犯的，是钉十字架的，不会选这个地方，这不是一个吉利的地方，不会选的。但是他为了耶稣的丧事，他就找了一个墓穴专门为耶稣来用的，因为没有时间做，只有两个小时要把这个 做完，他就预备，他默默预备一切，等待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在月节的时候，犹太人都会唱诗篇118篇，118篇有其中有一个就是，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他这个讲是耶和华之夜，就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那另外一个，在这个人类历史中只有一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就是耶稣死的那一天，耶稣丧死那一天，他就等这一天，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这个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但耶稣他说，耶稣也在去克西马里园才唱这个诗歌，这个诗歌他表示他顺服，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匠人所弃的石头啊，成为房角头块的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欢喜快乐，欢喜顺服至死，欢喜顺服至死。所以耶稣会唱一个歌，就唱这个诗歌。约瑟也像这个，我常说他像一个什么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他的心像一个寂寞的猎人，在等，准备好一切，等候那个标的要出现啊，他在等，等这个日子出现啊。他对弥赛亚的奥秘的开窍，弥赛亚的奥秘读圣经不见得读得懂，我们常常读也不见得读得懂，可是他开窍了。开窍什么？他说他知道这个耶稣就是神的，他自身也是神的儿子，他降世是要做受苦的仆人，他不是来做一个有威严的让以色列人复兴整个复兴的，不是，他受高承受神所托付的使命，他是身份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他是从圣旨降世的。这从根据什么呢？根据以赛亚书9章6节，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这是耶稣人性的一面，从玛利亚所生，但是有一子赐给我们， A son is given，一个儿子赐给我们，神的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要治理，他是一个王，但是他这次来的时候，他是做受苦的仆人，这个约瑟也领悟到以赛亚先知独特的启示架构，这个启示架构别的先知书都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这个架构什么样呢？就说从49章以赛亚书开始，它的文体啊是一个很特别的，我特别用颜色把它标示出来。它里面记的是神跟两位仆人，有一个是以色列仆人，以色列就是神的仆人啊，服侍神的，但是他们很多人不做，但是以赛亚就是一个代表啊，他忠于神的仆人。还有一个仆人是受苦的仆人，就是这个弥赛亚。他们三个之间，你我他的这个人称在讲话，交互对话。他们谈的主轴就是这个受苦的仆人，就是奥秘的弥赛亚，啊，所以你详细读的话，就读懂啊，就是在这些谈话当中，这个弥赛亚是被启，这个受苦的仆人是被启示的，就神会告诉他。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自己也是启示者，他会说他的情况给以赛亚听，然后最后更重要的，他是在这些谈话当中，他是启示的核心，他是启示的核心，所以这是一个独特的启示架构，因为是你我他太多了，有时候你搞不清楚了。我们来看啊，受苦的仆人是被神启示的，被神启示的。以赛亚书42章，看啊， 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扶持啊，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也不扬声，他也不在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个他都是他的神的仆人，就是他把灵赐给他，就这个受苦的仆人，受苦的仆人，这是神对他的启示。受苦的仆人自己也启示，在以赛亚书49章，耶和华自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使我成为我的力量。这边就是这个受苦仆人自己在说他自己，自我出胎就做他的仆人，造就成他的仆人。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各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归回，尚为小事。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是神就这边他说，你神对这个受苦的仆人说，你的使命不仅仅是复兴以色列，而是成外邦人的光啊，外邦人的光。他启示他自己，启示他自己他所受到的使命。受苦的仆人更是启示的核心，所有这个弥赛亚奥秘的弥赛亚启示的核心，就记在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12节。这个是被称作受苦仆人之歌，用诗歌的题材写的，它是把对弥赛亚奥秘启示的一个最高峰，在新约中间引用这段圣经80次之多，他们才清楚耶稣就是以赛亚先知所启示的这个受苦的弥赛亚，受苦的弥赛亚啊。这15节诗歌它是用一个希伯来诗的对称的方式交互对称，它的第一段跟第五段是相对的。这边讲到这个受苦的仆人，他是被神高举被神悦纳的，然后第二小段跟第四小段，这个受苦的仆人是被人厌弃被藐视被欺压被宰杀的，讲人怎么对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大不见他接待他啊。然后最忠心的这个受苦的仆人是为所有的人成为赎罪祭，赎罪祭啊，这是他来到这个世上的一个使命，就是成为赎罪祭，赎罪祭。所以他是弥赛亚，但是他来是受苦的啊，是受苦的。那我们再看，我们看这后面的这四小段啊，后面四小段，以赛亚书53章1到3节，请大家一同来念好，念念我们的主，请。这个我们就是以赛亚还有这些忠诚的忠心的以色列的仆人，神的仆人，等候神国的。他说得到这个以赛亚的信息，我怎么传得出去了？谁会相信呢？这一下来是受苦，是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怎么传得出去？有谁会信呢？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了？耶和华用指头照天哦，说有就有，命就你，为什么这个弥赛亚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呢？啊，它像芦根出于干地，表示它 营养不足啊，他没有好的学历，没有好的经历，他是一个木匠，他是个木匠，没有人会尊重他，他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履历表啊，可以让人家觉得尊敬的，可以宣的，但我们也不尊重他啊，我们也不尊重他，就是当刚听到这个弥赛亚受苦的信息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尊重他的。耶稣在本乡是没有人尊重他的啊，没有人尊重他的。所以这个亚利马太的先知啊，在这约瑟，他读到这边的时候，他就想起来说，他的想法跟使徒保罗相同。我们从前曾经凭着外貌认识耶稣，现在不再这样认他了。保罗是一个犹太教非常狂热的分子，非常忠心的，要觉得这个信耶稣的是不对的，凭着外貌认耶稣，但是现在不再认他了，不再认他了。然后我们再来念这一段，请。好，这边又是你我他啊，这边这个受苦的仆人担当我们的忧患啊，他受苦了，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我们啊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归在他身上，所以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他这个时候来，这个弥赛亚是受苦的，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啊。然后下面这一段也请大家一起念来。所以在这个受苦的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讲到他会死，活人之地被剪除，他没有先强暴，也没有诡诈，人还要使他与恶人同埋，因为如果没有人帮他办理这个安葬的话，他就是跟那两个强盗一起就丢在烂葬坑就埋掉了，本来是这样的一个，照人看来是这样的一个命运的。可是先知已经预言了，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个时候亚利马太的约瑟就看到自己的责任了，他看到自己的责任了，他是一个财主，他知道耶稣是受苦的弥赛亚，他知道他会被钉在加略山，这个钉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那么要怎么绑的让他跟财主同葬呢？他就要去在这个地方预备一个坟墓。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的时候，断气的时候，他就赶快要去比拉多那边求耶稣的身体来处理，把他安葬。所以他看到他的责任是非常急迫的，时间是很短的，只有短短两个小时的黄金时刻，不然处理不了的，处理不了的。所以他就看到他该做什么啊？他也看到盼望。我们大家再念这53:10-12，请。 他这边看到了什么呢？耶稣死了，虽然他把他埋了，但是这边告诉我他是会复活的，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而不但如此，有很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就是我们了，这就是我们了。我们也在这先知书里面被预言了，我们认识神的义仆，这个受苦的弥赛亚，相信他十字架的救恩，得称为义，得称为义。所以这边是很大的应许和盼望，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他就这样做了啊。所以他这个约瑟，他确信耶稣弥赛亚就是受苦的仆人，救赎，相信他十字架救恩的人，不但是当时的，后世世代代相信他的人都会得到他的救恩啊。可是在当下，当时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看见他所做的是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很重要的一环，这一环是人要帮耶稣做的，就他做了，他也不会相信，也会想到他所做的这一点事情会写在使徒信心当中，我们每个礼拜都会练。练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想到有这么一个人，圣经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只有在安葬耶稣的时候才出现。可这个人其实他就成为一个，现在大家都还在纪念他。在天主教的国家，有些行业也有 patron saint 啊，守护圣徒。那这个以利马太的约瑟是什么行业的呢？殡葬业。因为他们想，哇，弥赛亚都被他埋过了，还复活了，这样以后这个当然就是要拜他。所以每年有一天 patron saint， 他是他们守护圣徒啊。而且他这个地方变成圣地，基督教的圣地，在这个地方耶稣被钉十字架，在这个地方耶稣被安葬，在这个地方耶稣复活，都在这个地方。所以有一个圣墓堂，现在大概就这样的一个照片所显现的。这圣墓堂是有很大的历史啊，它一直不断的被建造，被摧毁。第四世纪的时候就开始在这个地方，君士坦丁就建造了一个圣墓堂啊。那么七世纪的时候被波斯人毁掉了，然后十一、十二世纪之后，十字军东征以后，在这边又建了啊，又毁掉了。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是在十九世纪啊，希腊正教跟俄国的这个教会啊建造的，这是非常一个宏伟的一个建筑。进去的话，你会很感动，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一生改变我们一生的地方。在这边，耶稣为我们死；在这边，耶稣为我们埋。才这边耶稣复活啊，就这个教堂，这个教堂啊，这是永生神的教会啊，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在这个教堂里面，因为耶稣在这个地方。所以伊甸马他的约瑟做梦都想不到，他这捡的这块，买这块地以后变成观光圣地，而且是宗教圣地，他想不到的。但是而且他在历史上还不断的发出涟漪，他的传奇事迹啊，他就做这件事有什么传奇事迹呢？别忘了，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一直要找一个谷物啊，找一个谷物。这谷物相传就是约瑟他在帮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时候，用一个杯接了耶稣的血啊，这个杯就称为圣杯 Holy Grail 啊，这是一个英语里面常常有就这个片语，代表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 Holy Grail 圣杯。圣杯就是以利马太约瑟，相传他接耶稣血。那这边这个照片呢，就是这个就有一个电影 Indiana Jones 他拍的一集讲圣杯的故事，专门讲找圣杯的 The Last Crusade 最后的十字军，因为每一次十字军东征都是要找这个圣杯，找不到，结果他找到了，当然这是虚构的啊，虚构的。但是这个圣杯的传奇到现在还传下来。另外还有一个千年的古物啊，杜林的裹尸布，他带着细麻布把耶稣包起来。然后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是不是会不会显出一个极大的光，把这个布留下他的面相啊，他的血也在这块裹尸布上面显现出来。当然有人说这个是后来后世纪假造的啊，我们的信心不是建在这个圣物的真假，而是建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历史事实上啊。但是这是他的一个由他的这个为耶稣所做的事情流传下来的一个传奇啊。杜林是在意大利的一个教堂啊，意大利的一个教堂。耶稣的葬礼有什么结语呢？这个结语我先讲另外一个人的死亡以后他写的他的一个书。这个人叫做 Louis Gressler， 1942去年年底圣诞节左右死掉的啊，死掉的。他死掉的时候全现在各大报纸媒体都播出来，因为他曾经做过一个丰功伟业，就是把 IBM 这个公司啊把它起死回生。 IBM 本来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啊，电脑公司，专门做大电脑。我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是用 IBM 的电脑的啊，所以我对他非常感谢啊。但这个公司因为太成功了，这个成功的模式碰到时代改变的时候它转不过来，它就被一些小的公司 Intel Microsoft 这些小公司把它打到了，那这是没有生意了啊，没有生意了就必须要公司要改造啊，改造就把这个 Gressler 这个请来。他本来是一个饼干公司的一个总裁，他说我不懂电脑啊，他说不需要懂，这是公司治理公司的方向出问题了，你来帮我们重新找一个方向，重新努力啊！所以他就改造这个公司啊，把它起死回生。像 IBM 还存在啊，还存在，他是被这个人救回来的，不然可能就倒掉了，宣布破产就倒掉了。但他把他救回来，他就写了一本书，讲他改造 IBM 的一个故事。谁说大象不会跳舞？啊，这说明非常有意思。IBM 就像一个大象一样的，大象要跳舞吗？怎么会呢？可是谁说的？他只要愿意学的话，也说不定也可以啊。他就说这个公司改造起死回生，又变得活泼了，有活力了，可以让很多员工都不被裁掉了啊。写了这本书。那我讲他的故事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公司，一个大的公司，如果墨守成规的话会倒掉的，会倒掉的，时代在变你会倒掉的。但你如果找到你自己的能够做的东西，你好好去做的话，就可以起死回生的。公司需要改造，教会个人需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什么意思呢？悔改我们常常把它当作对过去的事情很后悔啊，哭一哭，可是悔改不是这样子而已。悔改的目的不是为过去难过，而是为未来要怎么行动要想出来，要怎么行动啊。我们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新的开始，你要怎么开始，怎么来找新的方向，这个是这边告诉我们的。因为你过去是不能改变的，但是未来是可以努力去走下去的啊。不愿意悔改的就作茧自缚，像那个工会其他的这些领袖作茧自缚，他们永远困在犹太教里头，弥赛亚已经神派来了，他们却不相信，把他钉十字架。但是愿意悔改的，诚心悔改的，就破茧而出。约瑟、尼哥底母啊，尼哥底母。所以 蔡姐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告诉我们，这个约瑟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悔改。其实是我们不要再追求外面的东西，而是追求里面的人。外面的人一天天毁坏，里面的人一天心事一天啊，一天心事一天。外面的就是看得到的，学历、经历啊，财产、房屋这些啊，那这些最后都走的时候都空手而去的。重要的是看神的奖赏，神的奖赏啊。那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就让我想起尼古，想起这个一个很有名的话，信心就是相信你眼睛还没有看见的。当这个约瑟他没有看见这个，只是看到神的话这样说的，就相信了，他就去做了。信心就是相信你没有看到的啊，奥古斯丁啊，讲过这句话，信心就是相信你还没有看见，但是是神已经说过的应许。但是信心的果效就是看到神的应许让你实现了，让你看见了。我们低头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时节，当我们纪念你为我们受难，也庆贺你为我们复活，我们也蒙受你的宝血的救恩，成为属你的人。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像以利马太的约瑟一样，能够不凭着外貌认识你，而是从启示当中来看你，也让我们知道你已经是基督，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你，以至于我们能够像他一样，能够看见我们所相信的在你的应许当中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实现在我们的教会。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